今天的课程是出埃及记的第四讲，我们今天会讲到神击打埃及。那神用10个灾来击打埃及啊，那我们今天就会把这10个灾，我们好好来讲解一下。我们说圣经上所记载的事情啊，它都不是偶然的，它有它的目的啊，有它的意义在那里。那我们说十诫，大家知道有10条诫命，对不对？为什么不是11诫、12诫啊？那为什么是10诫？那神降灾为什么是10灾？所以在圣经上的数字，如果大家看到的话啊，你会发现有些数字经常出现，像十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数字哈。十二之前我们讲到，十二是代表以色列12支派神子民的数目字。那讲到这个七，我们说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讲到神，他创造7天，那讲到神的审判，哈，讲到什么也是跟七有关系。那所以这个十灾，我们怎么来读这个十灾啊？那你如果想到灾的话，你会想到审判，对不对？神会不会降灾？他会不会赐平安？他会不会降灾祸？灾祸是从神来的，还是从仇敌魔鬼来的？咒诅从神来的，从魔鬼来的？魔鬼，我们都把坏事归给魔鬼，好事。
神的咒诅是从神来，
咒诅从，那灾祸呢？灾祸是从神允许，那是谁降的？是神降的还是魔鬼
有
降的？
可能是他的天使哦，
有可能是他的天
使
啊。
启示录是这样子的。
对，所以我们看到啊，降灾，神为什么要降灾？神降灾的目的是神要审判。所以我们想到神的时候，你要从几个方面想。创世纪，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会读到神他是创造的主，对不对？创造只有神能够做的，我们人可不可以做创造？
不能的，
人可以制造，对不对？把现成的东西，把面粉变成蛋糕，这是不是创造？
不是。
这是制造，对。那创造是从无到有，那个叫创造啊。那救赎，人可不可以救赎？
能不能救自己？
哎，你打破人家一块玻璃，你可不可以赔？
那不叫救赎
啊！啊，
那
我们
他是
说，
先选而已，不是救
好，
赎
那这个亚当吃了一个苹果，对不对？我们神就损失一个苹果，对不对？
不是，
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啊。那我们赔神一个，可不可以？
那不行啊。
所以我们概念里面知道说，第一个是创造的工作只有神可以做，还有另外一个是救赎的工作。为什么只有神可以做救赎的工作啊？因为那个代价很高，你知道，我们还不起。我们以为说，哎呀，我们以前做了坏事啊，现在做点好事，修桥补路，好不好？补偿一下，可不可以？先从人的观念是可以嘛，对不对？我加倍的补还你啊。加倍的补还你，这是可以，对不对？可是，在神的观念里面，在神所做的啊，我们让神所创造的这个完美的东西给失去了。譬如说，我们说亚当犯罪，他所造成的损失不是伊甸园少了一个苹果，对不对？而是什么？而是罪进到这个世界，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神造亚当的时候，他是完全的，所以他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他就变得不完全，所以他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罗马书里面不是讲到世人都犯了罪，说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圣经上也讲到，就是说哈，要救赎人的代价极高，只可永远罢休。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钱财自夸，说哦，我可以靠着这个钱财来胜过来补偿啊，一个也不能救赎他的兄弟啊，因为救赎它的代价极高，所以我们看到创造、救赎，这个都是神做的。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是神做的呢？审判，啊，记得审判。那当然，神可以，哎，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审判？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是不是去审判那些迦南人？他是不是去惩罚他们、杀他们？对，灭绝他们，他们是神审判的工具。记得哈，他们只是神审判的工具，不是说我要来施行审判，而是说这个审判的事情只有神可以做的。所以圣经上那边也讲到说， 这个律法啊，你可不可以论断弟兄呢？论断，我们讲论断的意思就是判断、审判哈。他说你不要论断人，免得你被论断，对不对？所以只有谁可以审判，谁可以论断，只有神可以论断，只有那个创造律法、设立律法的，好，还有最后他要按照律法来审判的那一位。所以我们在讲到审判，所以你讲到降灾这个东西，记得啊，降灾是神在做一件事情，神在做审判的工作啊。那所以我们在讲到咒诅也是一样，咒诅只有神可以咒诅啊。我们把几个经文大家看一看，你知道这个创世纪，当亚当犯罪之后，神就咒诅，对不对？咒诅这个地。然后我们说魔鬼会不会咒诅？你说魔鬼好像很厉害，对不对？哇，做法，那些法师就是要咒诅谁，咒诅谁嘛。有一个巴兰，记不记得？有一个先知叫巴兰的，他有没有咒诅以色列？
他不行，咒诅不了。
他咒诅不了，他为什么咒诅不了呢？因为神不允许，对不对？好，那个巴兰也说好，我去啊。但是神跟他讲说，我说什么你就说什么，所以巴兰的话怎么样？不能超过神的话。所以后来巴兰本来要咒诅，人家花钱请他来咒诅的，结果呢，他讲的话是祝福的话，所以那花钱的人说，哎，我叫你咒诅，你怎么去祝福人家，对不对？那后来巴兰怎么说？没有办法去咒诅哈。你看，我们看一下，在民数记二十三章，民数记二十三章就是那个巴兰哈，我们读到巴兰的，他说了一句话哈，他说，如果神不咒诅的，我能够咒诅。在第二十三章的第七节，巴兰便提诗歌，有没有？先知啊，受感说话了啊。他说：“巴勒引我出亚兰，摩押王引我出东山，说：来呀，为我咒诅雅各，来呀，怒骂以色列，对不对？”第八节怎么说？神没有咒诅的，我焉能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焉能怒骂啊？所以骂人也是一样，对不对？我们平常动不动就骂人的，哎，你要说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们焉能怒骂哈？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看二十三节，他说断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也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有没有？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当我们是属神的人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什么可以咒诅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来让我们哈受到攻击。那另外一个，我们讲到说灾祸。我们说好事情是神做的嘛，神赐福嘛，可是灾祸呢也是神做的啊。你看到在以赛亚书的第四十五章，以赛亚书的第四十五章第六节第七节啊，他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啊。以赛亚书四十五章讲到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其实埃及有没有神？
小神。
埃及很多小神，我们或者说假神哈、啊。那些神到后来，这个太阳神啊、尼罗河神啊、蛇神啊、牛神啊、牛犊等等的啊，这些后来都被败坏了，被神击打了啊。所以神降灾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埃及人知道，只有神是独一的神哈、啊。他说：“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没有别神啊。”那第七节，我照光又照暗，我施平安又什么降灾祸，照做一切的是我耶和华啊。所以神是平安，我们讲啊，神啊给我平安平安，我们会说神啊给我灾祸，不会吧？对，可是灾祸从哪里来的？也是神所允许的啊。那万事都是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的益处。所以我们常常会想到一个事情，以为说只有神是做好事情，然后神不会做坏事。但是问题是说，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不好的事情？有，那不好的事情怎么来的呢？所以人家就碰到一个难题。那最大的难题是什么？因为坏事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魔鬼
下的。所以有另外一个神，对不对？叫做坏的神。所以有一种信仰叫做二元论，好，好事都是神做的啊、哦，那是良善的神；坏事都是邪恶的神在做的，好，善恶两元在那边啊，是一个挣扎抗争。但其实从我们知道的真理是什么？只有一位神，对。但是这些灾祸的事情，好，他允许，我们说他允许他做的啊，他发生。 但是呢，很多不好的事情其实并不是由他来的。罪是不是从神来的？
不是。
罪不是从神来的。好，那罪是从哪里来的？
从魔鬼撒旦。
圣经上在讲到说，罪的开始发源不是神创造罪，可是神创造撒旦，对不对？
嗯。
那撒旦犯为什么会犯罪？那是不是他里面有罪的因子，罪的基因？
没有，他
有。没
有。他
神造撒旦的时候有没有坏的东西在他里面？
没有。
没有，他是全然美丽，智慧充足，就像亚当夏娃一样，都是全然是好的。那可是罪怎么开始呢？罪的开始就是当你选择不顺从神的时候，罪就什么？罪就开始进到这个世界。所以罪是怎么来的？罪的定义就是，罪就是犯法，违背律法，你违反神的律法。所以当一个良善的人，哇，我决定有，我有个自由意志，我要决定顺从神还是不顺从神啊。当我顺从神，我不会犯罪，我就不会犯罪。当我不顺从神呢，罪就开始了。所以罪是谁做的？
自己
做的哈。所以我们讲的罪是怎么来的哈？罪是从私欲来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有没有？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啊，罪既长出就生出死来，这是雅各书的第一章十五节里面讲的。所以我们说罪的开始是当人决定不遵守神的话的时候，罪就进到这个世界。所以罪不是神创造的，但神创造了我们，给我们自由意志，给我们选择要神爱神啊，然后或者是不是不要神。那当我们选择这个的时候，罪就进到这个世界。然后罪进到这个世界呢，神要不要去处理？
要。
要啊，所以神就咒诅。那咒诅也是一样哈，咒诅只有神可以咒诅，别人好像在里面说在咒诅你，咒诅你，对不对？你看到巴兰是不是在咒诅？你看到好像说有些那个异教的那些人哈，或者说是走邪教的，他好像有一个能力在咒诅。他其实咒诅是什么？为什么可以有能力呢？因为权柄是在于罪。所以当你犯罪的时候，对不对？可不可以咒诅你？可以。但是如果你没有罪的话，可不可以咒诅你？所以到后来巴兰不是要咒诅以色列吗？以色列人有没有犯罪？以色列人有没有发怨言？有啊，对不对？啊，在那边啊，有没有 得罪神？神叫他做这个他有没有不做这个？神叫他做他就不做嘛。神叫他说，哎，玛拿，对不对？你可以去捡，可是安息日不可以去捡。他没有去捡，他又去捡了，对不对？然后那个玛拿不可以留到过夜，有没有人留过夜？还是留过夜，很多很多，对不对？神叫他说，哎，上迦南地去得地为业，他们有没有去？没有，他们就不信，他们就不去。他们有没有犯罪？他好多罪啊，对不对？可是巴兰要咒诅的时候，怎么咒诅不了呢？
因为神打，
因为在那个时候会幕已经做好了。那会幕献祭的事情有没有做好？那献祭是怎么献的？牛羊的血，对不对？洒在施恩座上面有那个血，所以施恩座上面有血的时候，神会不会赦免我们的罪？对，一年一次不是赎罪日吗？哇，神就赦免这个全以色列的罪。神赦免罪的话，你有没有罪？你就没有罪。你没有罪的时候，你可以被咒诅？
不行，
你就咒诅不来了嘛，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啊，所以我们说咒诅的事情也是一样，是神可以做的。神咒诅地，神咒诅撒旦，对不对？神有没有咒诅撒旦？啊，你因吃了这个，你做了这个事情啊，你就必因受咒诅，你要什么终身吃土，用这个腹部行走，对不对？
可是那真的不是撒旦，那是那条蛇啊。
是那条蛇。
到处跑啊。
对，但是撒旦会不会在蛇的身上？
会，还
会啊。会啊，所以神有没有咒诅这个撒旦？你就必受咒诅。我们看那个经文好了哈，在创世纪的第十四节，三章十四节啊。神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什么？受咒诅。谁受咒诅？
蛇。
好，蛇背后的那个撒旦，对不对？所以你说谁受咒诅？是撒旦在受咒诅。”所以如果有一天撒旦要咒诅你的时候，你要怎么说？哎，你忘了，哎，在伊甸园的时候是谁受咒诅？撒旦受咒诅啊。对，那我们本来是受咒诅，对不对？我们本来犯罪，可是后来我们为什么没有受咒诅呢？因为耶稣 耶稣他为我们成为咒诅啊。如果你看这个经文的话，在加拉太书的第三章十三节，加拉太书的第三章十三节啊，他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或者说成了咒诅，就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对不对？我们犯罪不是有律法的咒诅吗？律法有没有定我们的罪？罪的公价就是死，对不对？好，是因为他为我们受了咒诅，他为我们担当了审判，他为我们死，我们本来是该死的啊。那他的血就让我们这个罪债，我们这些所付的代价，他都替我们偿还了。所以我们是无债一身轻，对不对？无罪一身轻。所以人可不可以来咒诅我们？就不可以咒诅我们啊，他没有权柄啊。所以我们在神的遮盖之下。好，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不管是咒诅啦，不管是灾祸，记得都是神，好，主权是在于神。那神什么时候要做，那是神的事情啊。那有时候神现在做了，有时候神以后做了。可是将来末世的时候，神会不会做？
会。
末世的审判的时候，神要一次把账结清了啊。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神有没有审判？神有审判，对不对？神审判的方式。在挪亚的时候用什么审判？用洪水审判。索多玛厄摩拉的时候用什么审判？用火。啊，那神只有这两件两招吗？还有没有其他的？
多的是。
多的是。哪些？还有哪些？
生病
麻风。啊，所以瘟疫我们讲，啊，瘟疫是一种，啊，火是一种，水是一种，还有没有？战争，刀剑，好，我们讲刀剑，啊，所以刀剑是一种，还有没有其他的？还有很多，其实有各式各样的，啊，可以用风，啊，用火，用这个蝗虫，啊，用各式各样的，用兽，啊，如果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人在以西结书、耶利米书，都提到了，神说我要用刀剑、饥荒、瘟疫，啊，还有兽，啊，各地的野兽来攻击你们，这样子，啊，所以我们说之前看到了神用水洪水审判，然后神用火审判，然后到埃及的时候用什么？我们看到很多就用，啊，各式各样的，我们看到有瘟疫，啊，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黑暗之灾。所以今天我们会讲到十个灾，这十个灾当中我们看到神审判他用的那个方式有很多种，啊，那还有一种是用刀剑，啊，刀兵的方式。所以在这里我们还没有看到征战，只是最后过红海的时候神用水再次把他们淹没，啊，可是以色列人他们进埃及，出埃及的时候进到迦南地，那神有没有审判迦南人？
有，啊，
神有审判迦南人，对不对？神审判的方式不是用瘟疫，不是用饥荒，不是用火，不是用水，用什么？
用以色列人，
用以色列人，用刀剑，对不对？好，所以后来以色列人他们犯罪的时候，神有没有审判他们？神也审判他们，神审判他们的方式用什么方式？也是用刀剑，对不对？啊，啊，所以他们被掳到巴比伦，所以神也是一样，神是很公义的，神是信实的，所以犯罪的话，神一定会追讨，只是时候的问题啊。但最终神会追讨。那我们看一下神为什么要击打埃及啊？那埃及他该不该被神审判？埃及有没有做了什么坏事？他奴隶神的百姓，好，一个是奴隶神的百姓，啊，如果你神跟他就说你把百姓放走了，神会不会去审判他们？
还有拜假神，
还有拜假神，还有很多，还另外一个是他有没有杀以色列人？以色列的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就丢到水里面去嘛，啊，所以后来神有没有让埃及人也是被丢到水里面？长子被杀，后来在红海那些军兵也是被杀，啊，所以我们看其实神是他是公义的，啊，他伸冤在神，神必报应。所以我们从这些灾的时候有时候哇觉得神很可怕，但是我们说这是神开始施行审判的一种方式，啊，他神所表达的。好，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神击打埃及，啊，一方面神也要审判埃及，因为埃及他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就像神后来在审判迦南人，对不对？因为他们恶罪孽满盈了。 那罪孽满盈，我们圣经上所知道的资料只是知道说他们拜假神，他们使儿女惊火，做了很多很可憎的事情啊。那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还好，但是四百年后他们就败坏到一个地步，最终神就审判他们。埃及也是一样啊，所以埃及时候到的时候，神也在击打埃及。那我们看神降灾给埃及，他所代表的属灵意义，我们可以有什么学习的地方啊？好，我们来看讲义啊。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从第七章，第七章讲到这个神降第一个灾，就是使水啊变成血，河水变成血这个事情啊。好，神降灾给埃及，他是从击打尼罗河开始啊。你把这个杖击打这个河水，那个河水就是指的尼罗河。然后接下来这个时灾大家有没有记起来背起来啊？很不好背啊。十诫大家有没有背？十诫把它背起来啊。那十灾如果可以的话，你们对圣经有兴趣，可以也可以把它背起来啊。那其实实在可以分几类啊，前面三灾一类啊，那后面接下来三三三这样子分类也可以，也可以分类是前面三个灾，然后后面七个灾。你会发现这个灾啊，他们做的方式跟以后我们再读到启示录啊，启示录也没有灾，有很多的灾难，对不对？那启示录的灾有几个？都是七，以七为十，那这个是以十，对不对？那这个七啊，七跟十哪一个比较厉害？
七比较重要，因为七是完全。
那七而且是三次七哈，第一次是七印、七号、七万，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它的数目字都有它的意义在那里啊。那我们可以把这个跟末世的启示录那个灾难也把它合在一起来看一看啊，有哪些相类似相关的啊，我们以后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就可以把它串起来了啊。好，那我们先大致来讲啊，就是从击打河让这个血啊，河水变成血开始，接下来用青蛙叫做蛙灾啊，那后来狮灾啊，长头狮，你们有没有长过这个头狮啊，或者 长在身体上的都有，还有苍蝇啊，哇，都是小动物哦。那所以神他做的方式，他可以做很大的事情，对，也可以做很小的。他用青蛙、用狮子、用苍蝇这个不起眼的小动物啊，那他来败坏这个埃及地。那他接下来又降瘟疫啊，如果你看到那后面的几个灾，畜灾、牲畜他都生病了哈、啊。然后牲畜不只是生病，人也生病了。人怎么生病呢？人就长疮啊。第六个灾就是疮灾啊，然后第七个灾是暴灾，冰雹啊。你们看过冰雹？偶尔看过都小小的啊，可是在那边小下的冰雹呢，哦，好大啊！啊，这边偶尔也看到很大的冰雹，真的会扎死人的啊。有第七个灾是暴灾，那第八个灾是蝗灾，蝗虫啊。那第九个灾叫暗灾，黑暗之灾。好，那第十个灾就是击打、击杀长子啊。所以我们把这几个灾把它来思想一下啊。所以神他用各种方式，像暴灾或者是黑暗之灾，这是已经是到了天文啊、天象啊。那有的是用小动物，有的是让这个地方长疮，有的是让这个整个地哈、啊、这个青草都被吃光，像蝗虫啊啊等等的。所以表明什么呢？表明神他是全地的主啊。又若有人与神为敌，所有的受造物都会出了问题啊，会与那人征战。那我们看法老他自高自大，他抵挡神啊。我们说他开始是逼迫神的百姓，终究呢他要在神跟摩西面前降杯啊。所以最后三个灾我们看到表明所有一切都是从神来的。最后三个灾啊，我们看到蝗虫啊，蝗虫它是地上的青物都被吃光，荒凉啊。那暗灾、黑暗之灾，神他有权柄可以遮蔽天上的光体。我们现在觉得说哦，天这个有太阳有光线好像是理所当然啊。那但是呢，哎，如果神把它遮住的话，你什么都看不到了啊。然后长子呢，前面几个灾很少让人的生命死的啊，可是长子呢就是把人的性命给夺去了，所以代表说 生命是从神来的，然后生命也是由神取回的啊。好，那这几个灾还有它一些共通性啊。我们看到前三个灾，讲到前三个灾，它是临到全地，埃及全地，有没有包括神的子民以色列人？前面三个灾有包括以色列人，然后后面七个灾有没有包括以色列人？后面七个灾就没有包括以色列人，这很奇怪的啊。然后就是说神降的一些灾，哎，但是歌山地那个地方却没有，啊，比如说苍蝇啊，歌山地没有苍蝇，啊，苍蝇不是到处都爬嘛，啊，青蛙的话到处都是，啊，可是苍蝇开始就没有了。然后牲畜也是一样，啊，法老的牲畜、埃及的牲畜都生病了、死光了，哎，以色列的还是保留的啊。还有长疮也是一样，啊，那个法老的臣仆哇都长疮了，以色列人怎么样？没事儿哈，啊，还有那个这个黑暗之灾，对不对？黑暗不是临到埃及全地，以色列人有没有光？
有，
以色列人还有光啊！加州大停电，我们住的地方，哎，这个地方还有光，有没有这样子啊？所以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你知道，在末后的灾，末后神的审判有七印、七号、七晚，对不对？那个灾有没有临到基督徒？
没有，
基督徒有没有一起受苦？有些也有哈，但有些就没有了啊。有些灾只临到谁？只临到受的国，或者说是不属神的人。你看到七号，对，七号有一个第 五个号吹响的时候，这个蝗虫就出来了，对不对？蝗虫出来要干嘛？要蜇人啊，要蜇谁呢？
头上没有神印记。
头上没有神印记的人，我们头上有没有神印记的？
有
的，有，对不对？但那个。这个蝗虫出来的时候，一般的蝗虫都是草都会吃嘛，对不对？地上的青物都把它吃光光。可是末世的那个蝗虫，那是属灵的，它蜇人的哈，啊。他说地上的青物你不可以吃，蝗虫出来不吃青物吃干嘛？他要蜇什么？头上没有神印记的，啊，所以在启示录第9章的时候，讲到第五个号吹响的时候，那哎，神的百姓就没有一同受审判。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可以看，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七个印的最后七个印的时候，那些灾害都临到谁的身上？都临到兽和兽的国的身上。所以我们要了解，就是在审判的时候，啊，有几种情况，一种就是我们属神的人，一种全世界的人，还有另外一种是属兽和兽的国。兽的话就是敌基督，受的国就是那些去拜敌基督的这些人，啊，所以到了第七个印的时候所出来的，他们所审判的，啊，神的审判就临到只有属敌基督，啊，还有敌基督的身上，啊，这样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在读出埃及记，有时候他记载的很多我们这样读过去，啊，那但是我们在讲到是讲课的话，我们会把这个做个归纳，给大家做个整理啊。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啊。讲到第一个灾，它是血灾啊。为什么神要降这个灾？因为法老不肯听从摩西的话啊。第七章一开始不是摩西去跟法老说吗？啊，神说容我的百姓去，结果法老有没有容神的百姓去？没有，他心刚硬。摩西有没有心生气？啊，亚伦的杖放下来就变成蛇，对不对？那结果术士做这种事情啊，然后但是亚伦的杖把他们的杖给吞了啊，所以他们不听，所以神就开始降灾。那前三个灾的范围涵盖埃及全地，所以以色列人与埃及人同受审判啊。那我们看这个前面三个灾，血灾，血是代表死亡啊，生命在于血，对不对？血代表死亡。那蛙呢？我们看这个东西，这青蛙，哎呀，这青蛙，中国人的话就不怕蛙债，对不对？来，全部来，我们来油炸，吃牛蛙，对不对？把它吃光，田鸡嘛，那这个青蛙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青蛙所代表的意义哈，
就是癞蛤蟆还是青蛙？癞蛤蟆你不能吃的还是冰的？
青蛙啊，这青蛙。
青蛙那很好啊。
那青蛙在属灵上所代表的是什么呢？ 青蛙的时候代表是污秽啊。怎么说它是污秽呢？在启示录十六章里面有讲到污秽的灵，有没有三个污秽的灵？我们看看这个第十六章，启示录十六章的第十三节啊，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什么青蛙，有吗？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啊，去到那里如何如何的啊。所以你看到青蛙，我们看到兽，看到龙，看到假先知，这个东西都是在启示录里面时常会出现的。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到青蛙的话，这代表一个污秽啊，污秽的灵就进到这个地上来。那狮灾呢？狮灾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这个狮是从怎么出来的？是用尘土哈。如果你看到在狮灾这个部分，第八章的第十六节，你对亚伦说：“伸出你的杖，击打地上的尘土，有没有？使尘土在埃及遍地变作狮子。”所以这个狮子是怎么来的？是从尘土来的。那所以我们尘土的话，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你看到，你要从圣经来看圣经，所以讲到尘土，你会想到什么？
人，
讲到人啊，还有讲到说受咒诅，地受了咒诅，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说人也受咒诅，因着罪的关系，所以我们说这个受审判是因为罪的关系会带来死亡，对不对？会带来污秽，会带来咒诅，啊，所以我们说审判。为什么会有审判？是因为有罪，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因为罪所带出来的一个结果，所以神就降下死亡，神就降下让这个地方就变成污秽了哈，让这个污秽的灵充满这个地上，然后呢，神就降下咒诅啊，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三方面看，以色列人有没有在这些罪恶当中，也有哈，所以我们说，哎，当这个血灾临到这个埃及地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也是一样同受这个灾害。然后另外一个青蛙的时候，他们那边有没有青蛙？青蛙也上到他们那里啊。那后面的苍蝇的时候，那圣经上才说只是以色列所在的歌山地没有啊。那这个地方并没有说以色列歌山地没有，都有啊。然后那个头虱也是一样都有。那这个东西它并没有造成致命的打击，可是造成人很不舒服而已。罪的结果会不会造成很不舒服？虽然还没死，对不对？可是就是让人很不舒服啊，那个水也不能喝啊，水也不能去洗，什么东西都不能用啊。所以我们看这个罪所造成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说，我们把这个第十个灾，我们就把它按照顺序来讲。第一个灾就是血灾，第二个灾是蛙灾，第三个灾就是石灾。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看到这个灾害哈。尼罗河它是埃及的主要水源，你在那边饮用、灌溉、渔产、交通都用这个河啊。那埃及人会把尼罗河当神，所以埃及法老常常会去祭拜尼罗河神啊。所以神是叫摩西说，你到河边那边去看到法老王，可能法老在那边准备要祭祀的时候，这个摩西就怎么样，就击打这个河水。如果你看那个电影，我们看到那个电影，看电影就那个很壮观的话，一打水，水就变成红。以前我们看十诫的时候觉得哇，太奇妙太神奇了，可现在我们看的都是已经见怪不怪啊。现在这个科技的技巧可以达到那个视觉的效果啊。它是怎么开始呢？是亚伦伸杖啊，河、江河、池塘，无论是天然的或人工的河道，圣水的木器、石具全部变为血啊。这个灾是临到全地，那血就代表死亡，罪的工价就是死啊。那河水变为血，还有另外一个我们可以想到，就是埃及人曾经把以色列的男孩丢在水中，对不对？好，所以神有讲说，那个国我要去惩治他们啊。那先惩治这个河。那末世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哈，这个神要使水变为血啊。那个因为还有为圣徒所流的血伸冤，所以如果我们在读这个启示录，有几个地方我们看到哈，那个海哈，那个水就变为血，地上的泉源什么样全部变为血。然后这个做法术士可不可以做？
也可以。
之前不是丢杖在地上变蛇吗？ 血变为血，术士可不可以做？哎，术士也照做了哈。如果我们在读的时候，你看到，术士他也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着行哈。你看二十二节，不知道他是怎么做的哈。那反正圣经上就记载说他们是照着行哈。我们从我们现在的观点来讲说，他一定是什么障眼法什么的哈。那我们不管说他照着做，那意思是魔鬼会不会制造灾难？魔鬼会制造灾难啊，所以我们看到有些降灾祸的时候，我们会以为是魔鬼在做的，就是这个样子。其实术士他们也会做，术士也可以指杖变作蛇哈、啊，还有几个青蛙哈、啊，把青蛙弄到岸上，术士可不可以做？术士也可以做，哇，真的厉害，对不对啊？什么都可以做，然后让头狮子地上那个狮子长出这个狮子，术士可不可以做？术士就不可以做了。所以有些地方有些东西可以做，所以前几个灾术士照着做，血灾他是照着做、啊、意思是什么、啊、神允许魔鬼制造灾难、啊、叫人家死。魔鬼可不可以让叫人死？
可以，
可以啊，他是掌死权的，对不对？保罗也讲过一句话，他说什么？我把他的身体交给魔鬼，对不对？让他的灵魂可以在主的日子可以能够得到救赎啊。所以魔鬼他可以夺人的性命，但是要神允许。那神允许的话他可以这样做，他可以制造灾难，但是他不能做的是什么？他不能使灾难平息。所以神有没有使血后来恢复原状？
有，
有，因为说不行了，那怎么样，那他就恢复原状。可是术士却不能够让河水恢复原状。那可是我们看到王虽然老百姓受苦，法老却不把他放在心上，所以这一点挫折并没有让法老的心回转，而是法老心里刚硬。那第二个灾我们看到，第二个灾，那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去见法老，然后也是告诉他说，容我的百姓去，他不肯去的时候，那怎么办呢？你就让这个青蛙这个糟蹋你的事境。所以这几个灾就是神预先告诉法老说他要做的事情，审判的方式哈，他要使青蛙糟蹋埃及的事境。那他也预告审判的结果哈，他说青蛙会滋生，青蛙会上来进到你的宫殿和你的卧房，上你的床榻啊，到你陈仆的房子，到你的身上，哇，泡面盆到处都是青蛙啊，这个使他不能安稳睡觉，这个对法老就很不舒服了哈。那这个怎么办？法老就召了摩西亚伦来，他说，哎呀不好哈，求你叫耶和华把这个东西离开哈。好，所以我们说到后来法老他有求情这个事情上。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青蛙上岸，青蛙就代表污秽的灵哈，是代表最近到世界的罪，结果带来污秽，带来邪恶。所以邪恶这个事情是怎么来呢？不是神创造这个邪恶，而是罪所造成的产物，造成的结果。人跟人之间彼此仇恨相恨啊，那些污秽的想法啊，污秽的事情行为各方面啊。所以当人活在罪中，随从世俗跟从邪灵的时候，你就放纵情欲的事情，污秽的事情啊，你会败坏。然后术士有没有照着做呢？他说术士也照着做啊。你看在第七节，行法术的也照他们的邪术照样而行，叫青蛙上地哈，上了岸上。那这个可是他可不可以叫这个青蛙离开？他没有办法叫青蛙离开。神可不可以叫青蛙离开？神可以哈。所以神允许魔鬼去掌管死亡，可以搅动邪恶污秽，却不能叫死亡恢复生命，也不能叫污秽的变为洁净。神可不可以叫污秽的变为洁净？可以。神可不可以叫死的能够恢复生命？也可以哈。那法老的反应是什么？他就反悔了。那先是服软了，可是他见灾祸松缓，怎么样？又硬着心不肯让神的子民离开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法老硬着心，并不是神使他硬着心，是他自己要硬着心啊！我们如果看到神使法老的心，刚刚是在第六灾的时候才开始啊。所以遭审判的时候悔改，审判之后怎么样？审判不在的时候又作恶了。我们说这个法老真是不知好歹啊！那我们是不是这个样子？
我们也是。
被管教的时候，哎呦，讲我错了，我错了。之后呢，可能过了一段时候又故态复明，又在做了。其实我们人性就是这个样子啊。 常常就像法老一样啊。那接下来神就降第三个灾，所以这个就没有告诉法老了，直接就对摩西说啊，啊，你对亚伦说，伸出你杖啊，本来是摩西的杖，现在变成是法伦亚伦的杖啊，亚伦的杖后来哈，啊，也不错啊，后来在约柜的前面啊，它长出性子，就是亚伦的杖。他说你伸出杖击打地上的尘土，这个刚才我们讲过啊，尘土所代表的就是地啊，地受了咒诅，人也是从地出来的，人也受了咒诅。然后他就这样行，有没有？然后人的身上、牲畜身上都有了虱子，埃及遍地的尘土都变成虱子。那行法术的想要做虱子，能做出来吗？
做不出来。
做不出来哈。之前不是讲过说，咒诅只有谁可以做？只有神可以咒诅哈。所以以后你碰到咒诅是不要紧张兮兮的，不要紧张兮兮。你要想到咒诅是怎么来的，一定是我有一个破口。啊，那去把破口预备好，带到神的面前，求神洁净，求神来啊。那圣经有很多经文帮助我们，他担当了我们的咒诅啊。然后呢，就是断没有法术可以害我们，我们也有这样的信心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咒诅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会长出荆棘、蒺藜这些不好的东西啊。所以尘土是这样子生出来的啊，意思说神可以用各样的器皿来施行审判啊。人属土，也由土而出，因着人犯罪，地就受了咒诅，只有神能咒诅啊，或不再咒诅啊。到后面就说啊，我不再咒诅了，也是出于神的啊。但是仇敌怎么样，不能咒诅，像巴兰想要咒诅以色列人，他一点都不能啊。然后这时候术士然后就说啊，这是神的手段啊，神的手段。所以意思告诉我们说，仇敌可不可以行神迹异能呢？他也可以行神迹异能，可是能力是受限制的，能力受限制啊。那若不是神允许，不会有事情可以发生，只有神才是全能的啊。那但是末世是仇敌的权柄会被夺去啊。那这些他们开始也是行很多虚假的异能，可是主耶稣用口中的气把他们灭绝啊。所以到后来才看到这个神的全能的时候，这些人他们说哇，这是神的作为，然后他们才承认神胜过他们啊。那我们看到法老还是一样，虽然行法术的失败，法老仍然心硬啊。你一次两次三次心硬，到最后结果呢，你的心你就不能够再柔软啊。就像我们做一些事情啊，你说第一次第二次抽烟对不对，喝酒啊，那我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想抽，可不可以？开始可以，那后来可不可以？如果后来上瘾就不可以。你知道吸毒，这个毒瘾就很难了啊。你知道这个很多人吸毒啊，我看到很多的报道是这样子：男朋友哇吸毒了，女朋友就苦口婆心，你要戒毒，你要戒毒啊，怎么样？没用的，怎么劝都没有办法。这个女朋友就说：可以的，我吸给你看。他吸了之后呢，啊，他也上瘾。你看，我戒给你看，戒得来吗？
戒不来。
戒不来，哇，到时候比他抽得更凶啊！然后看到很多的情形就是这样。哎，你为什么会贩毒？我后来就是这样子了，我想要让男朋友告诉他说，他可以，真的是可以戒掉这个瘾。到后来发现真的是不能，而且比他男朋友抽得更凶啊！后来不行，那就必须要贩毒啊！所以我们在讲到心硬也是一样啊。你一次心硬，两次心硬，三次心硬，到最后你就怎么样？
就没回
答，你就上瘾了哈。所以我们的石头就变硬化了啊，动脉会硬化，心会不会硬化啊？如果一直刚硬下去的话，最后结果会是这个样子。你看前三次都是法老自己心里刚硬啊。好，接下来啊，我们看到有后面的几个灾。我们之前讲到神降的十个灾里面哈，前三个灾以色列人都同受其害啊，那后面七个灾他只给谁？只给埃及人哈。所以我们说在以色列地所在的那个地方就不会有这个地方哈。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是神所在这里面所做的分别为圣的啊。你看到在第二十二节，第八章二十二节，当那日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是那里没有什么成群的苍蝇，对不对？所以我们讲到神降的那个苍蝇，后面也是一样，讲到这个他 以色列人就不受影响啊。那其实耶稣基督降世，他要拯救罪人哈、啊。那他是借着十字架的救赎，担当圣徒的审判，圣徒所受的罪啊。那末世临到的时候，圣徒也是跟世界分别，不会同受审判。所以末世我们看到有七印、七号、七碗这个审判，最后七灾的审判，特别是最后七碗那个审判啊。前面的是临到全地嘛，全地死了三分之一或是干嘛，基督徒也在这个灾难当中。可是后面的那个七个灾的审判，只有在受和受的果，只有在那些抵挡神的人的身上。所以圣徒那个时候就被分别出来啊，最后是靠着主来得胜。那苍蝇呢？好，这个神让成群的苍蝇临到埃及人。那在文献的记载，你们有没有看过苍蝇会咬人的？
没有啊。
没有哈、啊。那在台湾有吧？哈、啊。
真的、啊。
中国我不晓得有没有哈、啊。台湾有会咬人，会叮人的。我在印尼有看过啊。那会吸血的样子像苍蝇。不是我们一般的那种虎神啊，不是一般的那种大头苍蝇，是另外一种苍蝇，是另外一类的啊，样子像苍蝇，它也会沾那个啊。那特别是牲畜啊，牲畜的身上，这个它会吸那个牲畜的血啊。那苍蝇也用这个病菌传染的方式啊，常常我们说这个为什么会有长这个瘟疫啊，就是因为是传播这个媒介啊。所以说他就把埃及就败坏了，但是歌珊地没有啊。记得我们看到这从这里开始啊，然后呢，这个法老呢看到这个事情怎么办呢？哎，他就说：“哎呀，我错了啊，对不对？你们出去吧，你们出去吧啊，那去祭祀神。那结果他们要去祭祀神哈、啊，那怎么办呢？他说。”我们你不要去太远，你在我们这个地方祭祀神。所以法老开始有妥协啊。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开始有没有跟我们妥协？有时候也跟我们妥协啊。他说你要去敬拜神，不要去太远，到哪里就在我们埃及地就好了啊。那可不可以？我们要不要接受这个妥协？摩西说不行啊，我们要到神那里去，我们要离开这里，这个地方是神所厌恶的。所以我们有时候讲到说我们敬拜神的时候，世界的东西会不会进到我们里面？
会，
世界会进来。世界说哎，你们做基督徒不错哈，要不要做基督徒，但是不要太凶了，不要太我们一起嘛，我们在这里神的爱嘛，基督的爱，彼此相爱不是很好吗？啊，犯罪也没关系啦，或者怎么样子啊，同性恋啊，什么神所不喜悦的事情我们也可以照着做，那这个不行哈、啊，你要祭祀的神的方式，你必须要按照神的方式啊，不是照法老的。法老说你要在这里我的管辖之内，教会必须听命于政府，对不对？你教会要不要聚会？可以啊，你来登记啊，你教会里面插个国旗，挂个我们领袖的像，十字架旁边有两个。
那我发现
三次
教会就有
了。好，那我们要不要照着做？我们就不能照着做啊！我们要到旷野去祭祀啊！所以世界常常叫我们说不要离开我们太远，那但是我们要离开，而且要走三天的路。三天代表什么？有三啊！三天代表耶稣基督，对不对？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啊，是完全的死啊！你第一天死了，哎，还可能还可以救过来啊！哎，还没有完全死，心还在跳。把你抢救，随便就回来了。可是我们走三天的路，表示说已经真的是死了啊。所以意思说，我们是完全的与主同死同复活。那这样子，我们才可以离开世界的吸引啊。我们靠着圣灵，致使肉体的恶行、身体的恶行，我们被圣灵引导，靠着圣灵得到复活的生命。那样子，我们才可以真正的敬拜神。可是世界不容我们这样子做啊！哎呀，你不要重生，不要什么的啊！不要太讲到十字架啊什么什么的。那后来这个法老呢，这个好，你去不要走得太远，并为我祈祷如何如何的哈。那所以摩西就叫这个苍蝇祷告，让苍蝇就离开了。那苍蝇离开之后，法老又反悔啊，所以他一再的逼迫神的子民，又不再容以色列人去。哎，法老发现也不错，对不对？我叫什么时候说 哎呀 I'm sorry， 对，事情就什么解决了啊。我们会不会是这样子，主啊我错了我错了哈，那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你就尽量犯罪吧，反正什么时候到不对的时候就说，哎呀主我错了。神会不会赦免我们？
会。
神会赦免我们几次？你犯了三次，神会不会赦免你三次？七次会不会？七十个七次。
有时候会的。
有时候会，就是会啊。神要我们赦免人七十七，七十个七次，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每次犯罪，我们每次说神我错了，神会不会赦免我们？
会。
肯定会赦免人，神是信实的嘛，啊，那人若认自己的罪，神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神有没有弱点？啊，弱点被我们抓到了。神的心好软啊，我们就要说对不起啊，对不对？啊，我们以为说我们随时都可以说对不起，对不对？我错了，啊，好男人三字经，对不对？行，好男人，啊，我错了，对不对？我爱你，对不起，对不起嘛，对。那我们以为说我们可以随时说对不起，但是有一天。啊，有一天我可能忽然想说，我干嘛要一直说对不起呢？有一天我就是不说，怎么样？那就是完蛋了，对不对？你就不能够得赦免。所以，其实我们以为说我们可以随时来悔改，但圣经上怎么说？悔改的心是谁给的？
神给的。
神给的，啊，神给的。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一节，啊，神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我们以色列人。所以法老他虽然一反悔，神就把这个灾挪去了，可是到后来我们会读到说神就使法老的心刚硬，啊，那还没有到第六灾才是这个样子，啊，那接下来，啊，从畜疫之灾我们看到有以下三个灾，啊，它有一些共通性，一个畜灾、仓灾和暴灾，这三个灾都临到牲畜，啊，我们读到牲畜就读过去了，啊，但是如果你再仔细想一想，在末世神要审判的那个叫做兽，有没有，啊，我们是刚才给大家看那个兽嘛，兽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敌基督，记得哈，敌基督，兽和兽的国，啊，如果我们看一下，啊，我们先从启示录，启示录的第十三章，这个但以理又讲到，所以我们读圣经你一定要有这个观念，但以理书你会读到有四个兽长得很奇怪，你看第十三章也是一样，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然后十脚七头，十脚上带着十个冠冕，我们会想到哇这是怪兽，电影上可以看到那些怪兽，可是这里面是在灵里面，记得啊，灵里面不是现实的世界，七个头上有亵渎的名号，能看到兽如何如何如何的，啊，那你一直读下去 你都会看到兽，啊，然后如果你看到在第十五章也是有提到兽，啊，第十五章有讲到在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有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个灾，有没有七灾，啊，所以我们讲到七个灾跟神的子民是没有关系的，啊，是只是临到埃及人，然后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我又看仿佛看到玻璃海，啊，有火掺杂，记得我们讲的不是真实的一个世界，啊，而是在异象当中的，有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这个有点拗口，啊，就是兽就是敌基督，兽的像我们去拜那个兽像，他会迷惑普天下的人，你去拜那个兽像，你的身上就有一个印记，那个印记叫什么？六六六，好，那就是兽的印记。对，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哈，有胜了兽，并兽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啊。然后第十六章，我又看见这个有天上有声音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把这个七个碗，我们说七碗就是那个最后的末后的七灾。”然后他把碗倒在地上啊，然后就有恶且有毒的疮，有没有？生在那有兽印记和拜兽的人身上，兽就是敌基督，拜兽的就是属敌基督的，我们是不是属敌基督的？
不是。
我们会不会拜兽？不会。为什么？因为我们身上有神的印记，我们属神的人，名字被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我们不会去拜那个兽，可是末后的灾会临到兽和拜兽像的人身上，所以你看到后面的七个灾都是临到兽和兽的国， 兽和兽的国就昏暗了。所以我们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特别是读到是六十七章，你会看到七个碗末后的七灾所降的就是兽和兽的国。好，所以我们再讲到这个后面这三个灾，畜灾、仓灾、豹灾，跟牲畜有关系。好，因为后来讲到这些这个畜疫之灾，他们生病了。后来仓不只是在人的身上，在牛的身上、牲畜的身上也有仓。然后呢，后来不是有冰雹吗？冰雹是降在地上的那些树木、那个菜树全部被打坏了。还有呢，
人在外面有没有受灾？
赶快到里面就没事哈。牲畜呢，你会把牲畜带到房间里面？如果你聪明一点，就把牲畜带过来哈。但是埃及人不在乎，就把牲畜就放在外面哈。然后他们那个冰雹就降在那些那个牲畜的身上，那牲畜就被打死了。所以我们看这个三个灾都是跟牲畜有关系。那如果你从一个属灵的角度看，就是启示录的那个兽，啊，他所受的灾跟这个有点类似哈。所以
刚才提到那个额上会有印记，知道他是拜兽，但是那手上的印记应该是他们说要放那个金片吧？是吗？
对，我们有时候会讲解释哈，解释你哈。那这个是要讲到启示录的时候，你会把这东西讲得更详细哈。那启示录那边提到的不管是兽、龙还有假先知，你就把它合在一起看啊，表示在末世的那种势力啊。那势力有三种势力，一种叫做政治的势力，政治军事的势力，我有权柄操你的生杀大权啊。另外有一种叫做迷惑人的势力，迷惑假先知啊，他会迷惑这个普天下的人，那是一个宗教的势力啊。宗教不是用这个刀剑来制服你，用什么？用欺骗的、迷惑的啊，让你一听了就相信。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什么？不可以做买卖嘛，你必须要有这个记号哈，那是经济啊。你现在看有没有这种末世的现象？
有啊，
末世的现象哈，一定会有。第一个有独裁体制、独裁专制的体制会出现。第二个是你看到会有很多迷惑人的事情，
现在美国就是啊。
那第三个是经济，我们看到会有经济的一个势力啊，然后经济会起来，哇，好像大家都发财了哈，发大财了。可是到后来经济会崩溃，那经济会崩溃的时候，那情形就是，
请问那个迷惑跟海报化的那个比基尼，它会形成机器式吗？
对对，所以那是一种欺骗哈。我们讲到说那个假先知他行了神迹等等的。好，这是给大家做参考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哎，这跟十灾，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在看出埃及记的十灾的时候，你有时候要跟启示录里面相对照看，
就是后面七灾，对不对？
最主要是后面七灾，那前面三灾也是神的审判，但
是跟启示录没关，
也是有关系，因为这个神的审判是跟什么有关系？跟罪有关系嘛。罪带来死亡，带来污秽，带来咒诅等等的哈。那但是我们在神的遮盖之下，我们会脱离胜过死亡嘛，我们会成为圣洁，我们会不受咒诅等等的哈。可是后面那边是在讲到的是只有埃及人受这个灾，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就免于受这个灾哈。好，这个牲畜就生出瘟疫哈。所以启示录中代表这个末世显现的敌基督那个兽哈，末世的七碗是针对兽和兽的国啊，所以你看到，哎，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神怎么样来审判这个属敌基督的事情啊，然后表明神的审判有仓啊，特别是在启示录的第十六章，来我们看看启示录十六章那个仓啊。第十章第十节，他说：“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对吗？兽的座位，兽的国，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又因所受的疼痛和所生的疮，对吗？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啊，将荣耀归于神，并不悔改所行的。”那第十六章二十一节那边又讲到炮，对吗？冰雹，又有大豹子从天落在人身上，每一个重一他连德，哇，一他连德等于75磅啊，很大。那这个豹子，这个的灾极大，那人没有悔改，人就亵渎神啊。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有枪有兵炮，兽牲畜所代表的就是这个末世的那个兽啊。好，在畜灾里面这个瘟疫，那表示神击打埃及的假神。你会发现考古学啊，讲到埃及有很多的假神是有牲畜的形象。以色列人后来拜金牛犊，对不对？他们说这个金牛犊是什么？这是他们在埃及所看到的啊。啊，牛神把我们带出埃及的这个金牛犊，可能就是受这些假神的影响啊。那这些牲畜就死亡了啊。神爱不爱惜牲畜？神爱惜牲畜啊，在很多经文上讲的。但是他也说这些牲畜都是我的。那但是他也讲到说，如果你这个牲畜是咒诅，你要不要把它毁灭掉？你要把它除灭掉？你要把它除灭掉啊。所以这些如果是受咒诅这些牲畜，就要把它除灭掉。但是属以色列人的牲畜，他却蒙神的保守，好，所以这里我们看就不一样。那法老还是仍然固执啊，固执，你怎么形容一个人固执？像什么？
驴
像驴子，像野兽一样啊。那圣经上也讲，人若在尊贵中不知醒悟的话，就如什么？死亡的畜类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不可以骂人牲畜、畜生？不可以啊，现在不可以，以前随便骂啊。圣经有没有骂人是畜生？有啊。他再讲到你是牲畜的时候，代表你是什么？没有灵性，记得哈，没有灵性。我们人跟牲畜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可是主耶稣也说那个女人像不给狗吃啊。
是不给狗吃哈。
狗有灵性啊。
狗没有灵性啊。我们讲灵性，在传道书讲到说，人的灵是往哪里走？往上。兽的魂是下入地。所以你看到狗跟你一样，对不对？都有呼吸嘛，都会喝水，都会吃饭，都会睡觉，对不对？啊，你都跟它抱在一起的。那你跟它有什么不一样？
因为我们照神的，
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人啊。所以牲畜不是的，所以不一样的地方是在这里。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我们如果人不看重我们里面的灵性的话，就像是什么？就畜类人哈。所以我们讲畜类人啊，没有灵性的畜类，或者说是你在尊贵中不知行物，你就像牲畜一样啊。那也是一样，我们就像是驴子，驴子需要去强制去驯服啊。我们从牲畜这里面可以看到有很多圣经上所讲的跟牲畜有关系，印证在我们身上的啊。那苍灾是第六灾，是苍灾，这是神给埃及人的病啊。那末世这个苍也是一样，是降在兽的身上。我们看到约伯生病有吗？
有苍的，
身上长满了苍，对不对？从头顶脚掌到头顶都长满了毒苍，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苍是一个很重的一个灾。它是怎么做的呢？是将炉灰向天扬起啊。那这个炉灰可能是祭坛所剩的啊。那约伯生疮的时候，他也是在炉灰中啊，可能想着，哎，啊，可是可以治疗这个生疮还是怎么样的啊？那这个炉，我们会想到另外一个，就是埃及人他曾经苦待以色列人，那神怎么形容呢？就形容他们是受铁炉之苦啊。所以这个炉灰，我们就想可以想到这个他们在铁炉那边，神就用这个铁炉啊炉灰去惩罚埃及人。使苍灾临到埃及全地，让埃及人的身体还有那些牲畜的身体都长苍了。那结果行法术的呢，他们就站立不住啊。那行法术的他们也受惩治啊，他们就不能再迷惑人啊。然后他们从膝盖腿上到脚顶他们都生苍啊，所以他们在摩西面前站立不住。所以我们说那些在末世的时候，你看到之前他们会行神迹异能，那些兽啊假先知也有很多神迹奇事的事情，可是当真正审判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就站立不住啊。那后来呢，这边是讲的第一次讲到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啊，这个苍灾的时候。所以我们讲到刚才读到有没有，你受了这个审判所生的苍，在启示录的第十六章第十节，他们有没有悔改？他们没有悔改啊，他们反而更加的痛恨亵渎那个天上的神。所以这里面也是一样啊，讲到当苍灾临到的时候，圣经上就讲到神就使法老的心刚硬， 法老为什么不像前面一样，就说啊，我错了我错了，他就是不能悔改了。所以我们说看到神的审判虽然是越重，可是法老呢，最终呢，神就使他的心刚硬，他就不能够再回头了。所以我们讲心理刚硬啊，那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一个角度看，他是一个固执己见，不肯听神的话，或者我们讲顽梗悖逆啊。所以当神的子民顽梗悖逆的时候，我们的心也会刚硬，所以我们要小心哈。你说刚硬是法老会刚硬，我们会不会刚硬？
一样啊。
我们什么时候会刚硬？
我们什么时候？
就是当我们顽梗悖逆，顺着我们自己的意思，不顺从神的时候啊。有很多的经文啊，你大家可以回去自己看。那所以前五个灾，神将每降一个灾，法老的心就刚硬，不肯降杯顺服神。所以当人一再拒绝神的恩典的时候，最后呢，神会做什么事情？
任凭我。
神就任凭啊，神就任凭。另外一个字，神就使我们的心刚硬，意思说神就关闭这个恩典的门啊。为什么神要关闭恩典的门？因为神定义要审判，你知道，神定义要审判的时候，你恩典的门可不可以打开来？你就不能打开啊！你一打开的话，你就不能审判了，啊！你真的要审判的时候，你的恩典的门必须要先关起来，对。
圣灵就要离开了。
你们家里面会有一个唱白脸，一个唱黑脸，有没有？好，白脸总是会安慰啊，对不对？那黑脸的话，总是要那个严格一点，对不对？那白脸在场，黑脸可不可以？
不可能、
啊。不可能，一定是让白脸的先离开啊！你的爷爷，对，那个。爷爷，你打你的儿子，教训你的儿子有什么不对？没什么不对。爷爷，他让不让你教训？我孙子呢？打他就打我嘞，啊！所以每次你要去修理你的儿子，爷爷，怎么办？你打得下去吗？你就打不下去啊，对不对？啊，那你真的要打的话，怎么样？
打爷爷。
你先让爷爷去散步公园。散步这个二走半个小时路啊，很远远的。然后你把门关起来，窗户都关起来啊，你再叫吧，爷爷啊，奶奶呀、啊，他出现没有？没有啊，这时候你才可以去审判。所以，不然的话，神怎么样去审判人，对不对？神是慈爱的，对不对？他又是公义的，他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前面神给你机会，就是神展现他的慈爱的那一面，对不对？如果他一直展现慈爱，那你能不能去审判？你就不能审判了。可是神要审判，神要审判。有一天这个恩典的时候到了，那审判要出来了。审判要出来的时候，一定要先把恩典的门关起来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讲到说神使法老的心刚硬，有一种情形叫做，有一种意义叫做神就定义要审判啊。在圣经上也讲到说啊，他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晓得，有没有？所以当你已经开始听不到神的声音，或者说是不晓得神的心意的时候呢，表示什么？危险了啊！表示神已经要定义要审判你了啊！所以后来我们就说，讲到神使法老的心刚硬，意味说神定义要施行审判。悔改心是神所赐的，但是若神不赐下悔改的心，人就不能悔改啊！所以到后来幕后的审判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悔改，因为审判已经到了。但是已经悔改过的话就不一样哈，我们有神的恩典。好，接下来三个灾，好，我们看有暴灾、蝗灾跟暗灾。那借着这个三个灾啊，神他是击打埃及地，那个暴毁坏地的出产还有牲畜；蝗灾呢，他败坏埃及的青物，然后又以暗灾击打埃及所尊崇的太阳神啊。在埃及人的他们观念里面，太阳神就是最大的一个神。太阳神的长子就是法老，哇，法老就跟就是神一样啊。那可是我们看以色列所住的地方都不受这个三个灾的影响啊。那第一个是第七灾，叫暴灾。那七晚的最后一个灾，它是降下冰雹，刚才我们看到了啊。那这个冰雹是降临到属法老的那个地啊，那预表末后的审判是临到兽和拜兽像的人身上。那神做这些事情，神都先警告啊。然后最后神是显明大能，要显明说神要败坏埃及地的假神，要知道让他们知道只有神他是统管万有。所以神不只是统管这些小动物，天象包括那个天文气象都包含在里面。那所以我们看这个最后呢，不只是法老心硬，法老的和臣仆他就越发犯罪， 又因心着硬不容这个神的百姓去啊。那所以当有人知道神的权柄，有的会惧怕，有的不惧怕啊。不惧怕的他就是宁死不屈啊。所以我们看到像这种情形在中国上，中国的讲法就是死不悔改。有没有一种到死也不悔改的？
有
啊就是那些走资派的，就是死不悔改的啊，走资派。那第八个灾叫什么？叫蝗灾。那蝗虫是也是代表神的审判，向神的军队入侵啊，没有人可以挡住啊。那也是末世之灾，末后之灾。刚才我们读到啊，启示录的第九章那边有蝗虫，像这个烟雾从这个无底坑冒上来。那神是借着蝗虫击打埃及，使埃及地败坏。那这个就不能承受了，因为会带来什么？会带来饥荒，会带来经济的崩溃。那神他事先警告啊，那后来那个法老最后就妥协了，好吧，你们要去，那谁去呢？我们是全部人都要去。他说不行，只能谁去？只能壮丁去啊，你这些妇人孩子都留在我们这边当人质啊。可是人可不可以这样子？我们属神的子民是连老带少，却要全部带去啊，所以妥协不成，所以法老就很生气，把摩西给撵出去。那你把你摩西撵出去，神就把蝗虫给带进来了啊。蝗虫就吹啊，用风，一阵大风把它就是刮进来。蝗虫它不咬人啊，你们有没有看过蝗虫啊？有没有见过蝗虫呢？哎，现在好像都不知道什么叫蝗虫哈。蝗虫可以吃啊，所以还不错啊。那可是蝗虫它可以吃掉所有的植物，会造成饥荒啊。那神使地上长满青物供给人畜啊，可是它也使命蝗虫降灾。所以这东西从神来的，也是神收回的啊。神有一段时间会做这件事情啊，那我们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啊，但是我们想都有神的用意啊。那后来这个法老就受不了了，他看到蝗灾，他就召摩西跟亚伦向他们认罪。你看，哇，求神饶恕啊！所以认罪好不好？
好啊。
那这个认罪有没有果效？
他是假的，真的。
扫罗王有没有认罪？
他有罪后
那犹大有没有认罪？彼得有没有认罪？
彼得有的。
有人说哈，那犹大呢？
他没认罪，他反悔，他自杀了，他没跟神。
他有没有说我错了，我有罪？
有。
他有没有说我有罪吗？
但是他是跟那些坏人说的。
对，他跟祭司长说，我有罪了，我流了异人的血，有罪了哈。他有没有悔改？他也悔改了，对不对？
但是他不是跟神
为。他拿了三十两银子，这三十两银子怎么样？他都不要了，丢回去了，所以他悔改了，所以认罪悔改。他有没有 得到救恩？
没有，
没有。后来回去怎么样？
就自杀，
就自杀啊。所以意思是你要认罪悔改要有对象啊，你的对象应该是找谁？
找神，
找神啊。只有神才能够让我们得着赦罪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他也是认罪悔改干什么的啊，可是后来呢，我们看最后的结果啊，他也没有得到这个救恩哈。那后来呢，他就说认罪之后，神就把蝗虫吹到红海里哈。然后神迹并没有使他们悔改，因为这个他们还是后来心里刚硬啊。那最终呢，他现在神是把蝗虫吹到海里面，可是最终呢，神是让这些埃及人哈，埃及人心里刚硬去追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被淹在这个红海里面。因为后来他虽然前面认罪，可是又反悔了哈。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一个经文哈，我们看这个在罗马书的第九章，罗马书的第九章。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哈，因为有时候刚硬柔软不是出于我们自己哈。你看罗马书的第九章的第十七节哈，十六节讲说，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啊，对不对？我们不是我们要做什么事情，都是神的怜悯。因为经上有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他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就是说只有神能够做这些的事情啊。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 所以法老他虽然很有权柄，可是其实他也是在神的手中。好，那接下来第九个灾是黑暗之灾。光是从神来的，对不对？开始是地上全地是黑暗，对不对？那后来神让光进到世界，可是呢神也可以把暗再带回来啊。所以神照光他也照暗，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以赛亚书45章啊。那当黑暗遮盖大地的时候，可是很奇妙的，神的荣光还是在这当中。可是神的荣光在谁的身上？在神的百姓身上。所以当黑暗临到这个 大地的时候，只有以色列人那边有灯光啊。所以我们读到这个，只有以色列人那边有灯光。那这边在形容说黑暗似乎 摸得着，似乎有感觉。如果我们读这个末世的这个灾的时候，末世的这个灾的时候啊，我们也看到有那个黑暗临到兽和兽的国的身上啊，然后他们就会感到疼痛。这个黑暗是让人家有感觉的啊。好，那这个埃及地它就黑了3天啊。那我们也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也曾经有一段时间地就全地就黑暗了啊，有3个小时。那但是以色列家有亮光啊，所以这个黑暗是跟光是分别出来的。那最后法老受不了了，好好就让你们去吧。但是呢这时候你们去的话啊，人跟小孩都可以去，但是牲畜要留下来。那摩西有没有妥协？
不行
不行啊，这个我们要奉献给神啊，所以不能够妥协的。那这个后来法老也很生气，他说啊，他说你再也不能够见我的面，你在我的面的时候你一定要死啊。那这个又再次把摩西赶出去，摩西好说我也再也不见你的面。最后有没有再见面？
没，
还是有见面。因为后来呢神宣告什么？神宣告说我要降下这个灾，那这个灾他要击打埃及的所有的长子啊，那印证他统管天地宇宙万有的。那后来这个埃及法老受不了了，就叫摩西来。我们下个礼拜会看到啊，又把他们带啊，你们出去，你们出去啊，赶快走，赶快走啊，那替我祷告，替我祈求啊，这样子。他就宣示最后一个灾，那这个灾就是要这个击杀长子，然后神也跟他们讲说，你去跟埃及人要金银，他们会给你啊。那所以而且是这个摩西哈。这个后来是在埃及的面前要伟大，他们要很敬畏你，很害怕你，连狗都不敢跟你咬舌哈、啊，咬尾巴这样子哈。所以神就跟这个摩西讲说，将来神要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子哈、啊。那神要击打埃及的，从法老的长子、他的君臣、他连包括他的婢女，包括那个被关在监牢里面的牲畜啊等等的哈、啊，那个投胎的长子都要死掉，然后遍地都会有哀嚎啊。那可是在这天晚上呢，神要把他的百姓跟埃及人分别开来，那只有埃及，只有神的百姓，他们有因为涂那个羔羊的血，所以他们就免于这个灾。然后神也跟他们讲说，他们都会害怕你，他们会求你啊，他们甚至会向你俯伏拜跪拜这样子。那但是呢法老仍然不肯听从啊，所以神就使法老的心刚硬，意思说神就是定义要降灾在这个埃及的上面啊。所以神行了很多的神迹，重要的这里啊，他不只是要教导法老，因为法老就是死定了啊，神就是定义要审判他。那神其实最主要是教导神的百姓啊，让神的百姓知道说原来这个神是大有权柄大有能力的，统管宇宙万有的。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十个灾都有它的意义，但是我们读这个记得你要跟启示录相对一起来看。好，最后我们来看结论，神降灾给埃及的目的是表明他是独一的真神，神是创造天地的神，神也是审判全地的主。末世将有普世的审判，而审判会从神的家起手，我们也会受审判，但是我们所受审判叫做管教，记得啊，我们比较放心一点啊。对圣徒而言，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审判，所以只要懂得分辨什么是神的管教，什么是神的审判， 我们就不至于好与世人一同定罪了。这个是一个哥林多前书里面讲的话啊。而且神审判的事，他是向世人显明，也向我们显明啊。那圣徒只要藏在主的爱里面，爱在我们里面完全，在审判的时候就可以坦然无惧。其实我们不需要害怕审判，就像以色列人他们在受这个埃及神在审判埃及地的时候，以色列人怎么样，他们还是可以站立得住，到最后他们是挺身昂首的能够出埃及，能够离开埃及。所以说审判不可怕，审判其实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他有权柄创造，神也有权柄审判，但是在审判的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藏身在他的里面，我们就很安全，而且审判过后呢，神要让我们与他一同得着荣耀。
这是灾后被提的，
灾后被提，灾前被提，这个还是一个奥秘的事啊。但是我们基督徒要经历灾啊，但是我们要得荣耀啊。所以我们在读这个时候，你就先读，我们不要预设到底是灾前灾后，但是知道会有审判，但在审判里面我们可以不惧怕，那审判过后我们会得荣耀。好，我们就讲到这里。